欢迎来到左驾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哎，我是朋友们，大家好呀，大家马年吉祥，马到成功。欢迎收听左驾小帅 Asian Answers。 今天的嘉宾是我的朋友 Vicky， 他有十多年的信息安全和审计的从业经验，从四大事务所安永起步，后来去了 Visa 做合规。现在除了他本职工作以外，他也是一个天使投资人，专注 AI 跟网络安全的赛道。他和搭档 Tom 一起主持了一档英文博客叫 Innovator Coffee， 专门聊 AI 的应用和前沿的趋势创新。这期我跟他聊天呢，从他的职业起点了解，包括在杨百翰大学的求学经历，我们还聊了四大的真实工作状态，有那些哭笑不得的客户案例，还讨论了 AI 对专业服务的冲击，聊到个人信息安全，做安全的人到底有多偏执，你听了就知道。如果你对信息安全审计或者 AI 投资感兴趣，这一期一定不要错过。他讲的那些奇葩案例比教科书有意思多了。节目开始之前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课代表立正的 AI 课程，我觉得还是很给力的，他跟鸭哥一起做的。鸭哥在社区里面是货币单位啊，很多人 vibe 不出来的东西他能够 vibe 出来，他每个月在 API 上面的消费量也非常惊人，所以大家都用它作为一个标杆。0.1 鸭说明是正常水平， 0.5 鸭代表很厉害。我觉得市场有很多的所谓的 AI 的课程，它这个很牛的地方在什么，它有个社区，社区的氛围相当给力啊，大家都在发自己用 AI 做的东西，讨论有哪些的奇技淫巧。我自己现在越来越觉得一群人互相交流它氛围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呢？今天跟一个朋友在线下碰面，虽然我们经常在微信上聊很多关于 AI 做东西的话题，但是今天正好在线下嘛，他跟我说他一个需求，然后我当面给他展示我如何嘴炮写代码，纯用嘴炮来 cloud code 或者嘴炮 everything， 很快就把他想做的事情给做出来了。之后所以我就意识到在 AI 的时代，这种相互之间的 showcase 真的非常重要。网址我会放在下面，用那个优惠码应该是有优惠的，到底是省200块、300块还是多少，我其实我也记不清了，具体你们自己去看吧。好，我们废话不多说，来听 Vicky 的访谈。
我记得我当时在四大的时候，有一次是万圣节，万圣节那天晚上我干到晚上半夜3点才，然后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我还是专门挑了一天整个放假的时候才去结的婚，要不然没有时间，请不出来假。一般人可能不会选那一天，就是你知道 Memorial Day 在美国来说叫亡兵节嘛，但是我们刚好那一天之后放一天假，放假那天，然后公众不放假嘛，然后我们就去注册了一下。这个时间就很难忘记啊，也比较好记。嗯，
给不了解美国的朋友介绍一下，就大概是国内的清明节，能这么算吗？专属于老兵的清明节。你刚说审计，我的理解就是你之前是做很多财务相关的，然后后面转就变成做个安全相关的，包括比方说数据啊、隐私啊、身份这些，是这么理解吗？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刚进四大的时候，我们审的是信息系统安全，比如说你们现在经常用的一些 ERP system、 ERP 系统，比如说 Oracle、 SVP 还有 NetSuite， 然后市场上可以见到的所有的云的 SaaS solution， 只要是跟财务相关的我们都会做审计，同时还会审计一些跟安全特别相关的，比如说操作系统的一些安全设置，数据库的一些安全设置。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呢，有盲计和险计。盲计的时候就是客户出那种财务报告的时候，那险计的时候呢，可能就是1月份到5月份吧，那个时候呢，我就会在我们事务所的数据分析组帮忙。当时搞大数据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当时不觉得是搞大数据了，后来觉得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关联。我们拿到财务数据还有一些其他的数据去做小的模型，然后建模了以后呢，从这些模型出来的结果看数据的一些，它叫 pattern， 数据的一些规律吧，就来判断这些数据里面有没有一些欺诈， 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信息。
那你忙季衔季，那一年不得忙四回，有四个季度吗？
我刚开始是在四大会计事务所嘛，就安永，当时好像大家默认就是很忙，不管你说怎么忙都是这么忙的。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小组呢比财务审计还能强一点，我最差一次就是干到了半夜三点，然后听他们说他们有整晚上一直干到第二天的。
你刚说 Oracle、Azure 这些审计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怎么去做，就是大概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在 EY 的时候？
我们做那时候做审计呢，主要还是倾向于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说可以帮助财务审计少做点工作，当信息系统足够安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用抽样的方式来确认这些数据是不是完整合理的。那如果这些信息系统不够安全的话，他们就得多做很多手工的工作。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比方说一个公司他说我们有100万个 DAU， 然后你们要去他们在 Oracle 上面的数据库查看他们这个100万个 DAU 是不是真的，然后他说我们这些用户产生了比方说1 billion 的 revenue， 然后你们要去看他这1 billion 的 revenue 是不是真的，大概是这样意思吗？
这里面就是如果要细讲的话，那就不是一天能讲完的事情了。但是我可以给你举两个例子啊。公司里面买了电脑都要折旧，对吧？具体的来说呢，就是一个电脑大概就是折旧3年，好像你要在系统里面设置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是按这样的一个规律来折旧的，它有一个系统的程序，然后系统的一个设置来让它的折旧是做的是一个对的形式，对吧？如果呢说它不是用新系统来做，那可能抽样的话它可能要抽60个样本才能确定这个折旧是不是做的是对的。那我们呢可能就查一下系统的设置，看它做这个折旧的时候呢它的折旧的时间是不是对的，折旧率是不是对的，我们选一个样本测试它整个流程是不是对的，那通过我们的这个测试呢就可以省掉他们60个样本，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要证明这个系统呢是足够安全的。你比如说现在 Oracle 很多的 Admin Account， Oracle 的管理员账户呢，它在刚出厂的时候它的所有的管理员账户都是有一个默认的
默认的密码，比方说123123，
对，比方说是这样子的，当然是要复杂一点，你在网上是可以查着的，对吧？然后呢我们可能要去查一下，作为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上市公司，或者说是你的收入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可能就要查一下你的这些默认密码有没有在你用的时候已经被改掉了。如果没有被改的话呢，那是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密码很容易就进到你的系统里面，看到你的数据，会还可以篡改你的数据，偷窃你的数据。
明白，这跟买个电视没拆膜不一样，这比较重大。
对，所以呢当时主要的其实是做这些，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儿，因为我们当时除了支持审计这方面还有支持咨询类，咨询类的东西那就杂七杂八了，基本上就是别人公司里做不出来的东西或者不想做的东西。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很负盛名的一个大公司，那时候就被接了，然后就会先给我们发过来，然后看看我们有什么思路，所以当时也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活儿啊。
你可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Vicky？ 你对于审计合规从学习到后来工作经历。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Vicky， 我现在大概有14年到15年的工作经验了。我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是去了一所大学叫做 BYU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这个学校呢就比较特别一点，它是一个摩门教的学校，但是呢它的商学院的排名在美国是还算比较高的，他们的会计一直是美国前三，商学院大概就全美可能能排个30-50名吧。
杨百翰大学我的刻板印象就是这个精英白领，搞金融的，搞审计的，搞各种高端白领的。
对，我们当时我是在叫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那个专业，就是信息系统 和信息管理那个专业，当时在那边读的硕士，我们当时大概美国排30名左右吧。当时学校里面的 MBA 是没有技术类的 MBA， 所以他们会拿我们的这个专业来排他们 MBA 技术类的排名。这个专业的本科在全美大概排10%，就是在信息系统里面以前排过。这个专业的就业率非常的高，平均大概就是95%到97%之间。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其实就算是运气好吧，撞到运气。
你当时为啥选去的？
当时我的目标很朴素了，我就想去一个美国前50的学校。
我们前两天还在听友群里讨论这个。
对啊，我就想去一个美国前50的学校，然后我就查嘛。然后我当时一共只申请了3所大学。我一般都比较 target， 所以我做事儿就做的比较少，但是就是命中率会高一点。当时选了一个 BYU， 美国还有另外一所学校，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是哪一所。加拿大选了一所，当时申请的是数据挖掘的博士，后来加拿大的那所被录取了，然后 BYU 被录取了，两边都给了奖学金。我当时真的非常喜欢 BYU， 我想在这稍微做点小广告啊。BYU 它第一啊，不知道算是优势还是劣势，就是其实它收华人收的并不多。
有原因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华人一听到说杨百翰是一个宗教背景非常浓厚的大学就会望而却步？我感觉天府大学可能也是，就是在这个美国的社会接受度其实挺高的，但是在华人里面名声不是很大。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因为他天主教背景非常浓厚就不乐意去，这是我的一个瞎猜。
因为我觉得 BYU 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办校的宗旨，他办校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他们教会的未来的领袖嘛。那在大陆那边好像是没有这个教派的，虽然我当时也不是教友，但是我就阴差阳错的被录取了。当时后来知道我们那个专业当年就是在国内录取了2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没拿着签证，所以我当时是我们专业唯一的一个华人。BYU 当时我那一年大概有150个华人，就是包括港澳台同胞，还包括从本科到 PhD， 就一共150个人，他们当时总共的学生大概20000多。但是这个事儿呢，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你过去了之后完全没有办法说中文，因为你周围没有英文中文环境，你只有英文环境。所以我
而且犹他州是不是本来就比较少？
对，犹他州本身也是华人比较少的一个州，所以呢我过去以后我觉得我的英文从刚开始去的时候到后来进展跟其他华人比算是飞速了吧。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口语非常的差，我也听不懂老师讲什么，老师也听不懂我讲什么，然后就经常下课去问问题嘛。然后但是那边的老师都特别的好，然后那边老师呢，他因为很多人他都是在藤校呀或者什么，他有的时候就是退休了之后他就拿1块钱到学校来做 service 的，就是来做服务的。我每次去问问题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一个特别的时间，我去问问题的时候我会在纸上给他画，画出来我的问题是什么，让老师在纸上给我把答案画出来。因为我那时候英文太差了嘛，就是口语很差，发音呢也不是很特别准，每次去问问题的时候老师听不懂，然后我就在纸上要给他画，老师看懂了之后老师给我画出来答案是什么。当时其实挺 struggle 的，因为我当时去的是商学院你知道吗，商学院要毕业的话你必须有课堂参与的成绩，就是你要在课堂上回答问题。
当时念的是 master 还是博士？
当时念的是硕士，而且我们那个硕士课特别的重，一般的硕士你过来就是第一个学期大概就是修3门课嘛，我们第一个学期是5个半课，就是一个 package， 你也不能减。当时英文还是就是口语还是那个样子，他们那边课我觉得跟国内设置的课程难度和方向还是挺不一样。你比如说像金融课，他们上就是直接的是 MBA 的水平的那种课，考试的时候是直接分析一个财务报表。那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学的信息系统那个课呢，就比较偏计算机，就编程会多一些。突然一下就上来就上了一个什么金融课的那种，然后还是金融硕士课程跟会计一块上，所以也是蛮辛苦的
啊，真不一样。因为我印象中东北大学我们的信息系统是很多人转码的渠道，它是一个 computer science 非常重的一个专业， 所以跟你讲起来就非常感觉非常不一样。
对，我们那个专业的他也不是说不要求你的技术，他对技术要求也很严，就是杨百翰整体对学术还是比较严谨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门课是技术的课，最后考试的时候让我们用汇编语言写一个东西，但是上课的时候没有教过汇编语言，大家都去什么图书馆查呀，书上也找不到嘛，然后你去那个 internet 上查也查不着，反正也是 struggle 了很长时间，最后也做出来。后来老师就跟我们说，就是要让你们感受一下，其实在真正的工作和这个社会上面就是这样子的，你们会经常有这种没见过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你做出来的事情。我们当时都以为是闹着玩的，结果去上班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说明是好学校。
进到那种就是有点咨询性质的那种工作，经常会有一些就是你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但是你在规定时间内要做完，因为很多他们就直接就拿去用了嘛。后来觉得虽然当时这个训练的严格了一点，但是上班的时候就好很多。
你说做咨询有很多你要快速去了解一个东西嘛，快速去进入一个领域啊，比方说你之前没做过 SOX， 然后你突然要开始做那个，对，会不会觉得像 AI 削弱了咨询师在这方面的竞争力，还是说你觉得它反而是加强？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我觉得用 AI 确实可以省掉一些就是你去查资料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是在很专业的领域里面， AI 并不能保证它给答案的正确率，而且这个正确与否是只有有经验的人才能看出来。所以呢，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用到 AI， 但是我不会完全的依靠它，我还是会用以前传统的三种方式嘛，就第一个就是去查书，上网查，第二个就是去问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要自己动手做一下。通过这三个之后呢，然后我汇总，然后再加一些我自己的东西，得出来一个东西。那现在有了 AI， 我就要再加上 AI 这道程序，并不是说把前面三种都省略掉，但是它真的是可以缩短一些有的时候做一些搜集资料的时间。
OK， 那你从雅马哈毕业的就去安永？
对，
我看你在安永待了十多年。
没有待那么久，在安永其实只待了几年，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那个专业啊，50%的人都会去 STAR。 我不知道你们学校当时什么情况啊，我们当时学校是我们刚进这个项目的第一天， STAR 就过来找我们要开 party， 就开始实习的面试了。我当时整个就有点懵，你知道吧，因为当时我没有想到他们这么早就来了。
就是传说中 Target School。
哎，真的是，我们那个真的叫 Target School。我觉得就是只要是进到这个项目里面的人或多或少都可以拿到面试至少，但是你能不能最后拿到这个工作不一定，但是学校呢肯定也是给了很多的帮助，学校会有找工作的中心啊，帮助你学的一些东西啊也都是以后上班的时候可以用到的，所以STAR觉得就是这个项目的质量很好，学生的质量也不错，就是上手也很快嘛，因为学的东西都是很实用的东西。这也就是当时我说为什么他常年找工作的那个比率是很高的一个原因。当时是50%STAR，现在好像稍微有点降低了，我后来听他们学弟学妹说。然后还有一些人会去做程序员，有些人会去做产品经理，有些人会去做咨询，就是战略咨询也有， operational 的咨询也有，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你开始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是什么样类型的审计跟咨询？
刚开始就是 IT 审计，然后做 IT 审计呢，有的时候有时间了可以去帮一帮其他的，可以稍微做一点点财务的审计，然后做一些数据分析，然后接一些咨询的项目。
再往后面的职业呢？
然后后来我就去了一个 startup， 那个 startup 当时我做的是叫 IT portfolio management， 是做 IT 战略。
我们都说投资的 portfolio， IT 的 portfolio 是什么意思？
IT 部门每年它会收到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一些项目，从各个地方收集到，对吧？然后你要给这些项目排个序，然后看看这些项目怎么样可以更好的 align 我们公司的还有我们部门的一些战略。 因为你的资源永远是要比你的需求要少，那你肯定要想办法做最重要和最紧急的东西。然后怎么样来确定就是哪一个项目更符合我们的战略要求，这个需要一定的方法来做筛选。比如说如果你们的公司今年的战略是说我们想省钱，或者说我们想提速，那省钱和提速是两个战略的方向。你想省钱，那你先做的项目跟你想提速想先做的项目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一定的筛选。我们会有用一些方法做一个筛选。那我到进到公司之后呢，我就先去设计了一个流程，然后呢设计了这个流程之后呢，我就把它实施在了一些信息系统和一些 tool 上面，然后就把它自动化了。自动化完了之后呢，我又做了一层合规 governance， 来确保这个流程可以长期顺利运行。然后呢，我又去管理了一段时间。
你刚说的就是有一些客户的需求，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是哪个类型的 starter。
就是你知道电动车吧？电动车它充电需要时间嘛。然后当时的这个 startup 是你电动车开到一个地方，然后它帮你把电池换一下，你就可以走了，5分钟就可以走了，你不用在那儿充电。对，当时这个公司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特别的有钱，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牛人。
刚刚说的大家发过来的项目需求是说，
我们管的是内部的 IT 的一个部门。内部 IT 部门就是说，可能今天有一些地方说 OK， 我们可能要上个新系统，那边说我们可能要改个流程，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新系统需要优化，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就是要设计一套流程，就是说给来的这些东西排个序。
比如哪些系统呢？
比如说我当时有帮他们设计过 HR 的 onboarding process， 就是新人来的时候怎么样让他进入公司很顺利，做这个流程，然后做完这个流程以后怎么把它自动化，这属于其中的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一般就是你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求，因为你的人数是有限嘛，那你就要排序来确定哪些符合公司的战略，哪些符合我们这个部门的战略，根据这些算出来一个数字，然后决定先做哪个后做哪个。还做了一个可视化的面板吧，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各个东西做的怎么样，到什么程度。还建立了一个全公司跟这个部门沟通的流程和系统。然后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呢，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签证问题，就回到了一个中厂。在这个中厂里面做了内部审计师，主要是管 IT 的审计。因为在四大习惯了做事情太快了，又兼着做了那边的财务审计。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因为跟你现在做的感觉还有一些不一样，我看你现在做很多关于身份啊、隐私啊方面的。
我现在已经不在审计这边了，我现在在安全和合规这边。在这个中厂待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实在是太慢了，不习惯，然后又回了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回去了一个中等大小的审计事务所吧。然后在那边又做了大概40多个客户，在旧金山湾区这边经历了各种各样比较难的一些案子，也做了一些跟安全稍微有点关系的东西，包括一些隐私啊，然后安全的一些问答呀，帮他们建一些体系啊。后来就去了 Visa， 在 Visa 那边又管了一个 IT 合规的一个团队，当时就是从没有人给我汇报一直做到大概有7个人汇报。然后当时我们这个成天在做整个公司的跨部门的这种项目。当时我管的那个团队一共有4个市区，每天从早上7点开会开到晚上7点，开完了之后下来还要干很多自己要做的活儿。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经历，做了非常多的跨部门的一些 project， 重新把那个部门的流程架构包括招人都摸了一遍。
我想很多人他比方说头几年的时候在自个儿一个 team 里面还行，但是如果在网上的话遇到一些大型项目，比方说需要多个部门的事情，也会容易卡住。你能讲一讲你自己当时的一些例子吗？就是协调跟成长。
就是做跨部门的时候呢，就是有3个事情特别要注意。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头 就是跟你特别高层的领导你要先沟通好，他们那边也要去跟上面打一下招呼，要不然你要推荐的话资源上呀还有各种各样协调上会有一定的难度。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在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特别好的开头，就要做一个 kick off meeting。在这个 meeting 上面你要把你要做的东西为什么要做，然后你准备怎么做，然后你准备隔多长时间跟他们沟通协商，每个组大概都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是责权什么的这些都要讲清楚。还要定就是大概每个月我们什么时候聚一下，我们是单个聚呢还是一群人一块聚，这些东西你大家说清楚以后，剩下就是你跟着流程走。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在这个会上跟你的上级确定的时候，最好让他有一个 introduction 来让他告诉另外一个组你要开始了，然后呢你自己去沟通跟那个组确定谁是你的 point of contact， 有什么事情你要去跟那个 point of contact 联系。而且你不能只是说是 status meeting 的时候你才去找他，平常的时候你要跟他去吃饭啊聊天啊，就去理解他的难处在哪，沟通一下你们难处在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说你每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要去做一次汇报，不管是用 email 呀、啊、还是说 presentation， 就是把这个东西尽量做透明，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做一个最好做一个 dashboard， 就是现在做到哪儿了，该表扬的就在那个上面要表扬到，有什么困难啊你也不能直接说，你要先在底下跟大家都沟通好。像那种困难的东西一般都是说实在是底下沟通干不了的才能在向上汇报。对，但我觉得这三个东西很重要。
你在这方面吃过什么亏吗？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吃亏了，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总是说有什么就是特别难搞不定的你就向上汇报，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向上汇报呢，我们的头是肯定会给那边说的，但是那边头压下去的话底下的人会反馈比较强烈一点，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还是最好自己私下沟通把它搞定，一般底下人就会说，哎，你怎么给我们头打小报告也不跟我们提前讲一下，你要说的话你要提前跟我们说，我们提前好有个准备，要不然我们的头过来问的话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因为你像这种跨部门的项目不是小项目，都是要长时间合作的，这样子一次两次虽然是他们那边先不配合你去告状了，但是你告状了之后他还是会有很多不爽的地方，那长期合作的话就不是很容易，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注意的东西。这个展开说都是小东西，但是只有做了人才知道，这个吃过亏就知道。
你觉得你在 Visa 的职业经历还有给你什么其他的 takeaway？
Visa 我个人我是很喜欢那个职位的，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挑战，除了 Visa 之外我还做了很多就是比较有挑战的活儿。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去任何一个地方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即使他什么都没有可以从零把它搞起来，对，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帮助。然后第二个帮助就是他会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全球的视野，知道怎么样跨部门跨地区跨时区跨文化来跟人一块工作，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点。Visa 它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不一样的东西，它在很多很多的流程管理方法上都是很成熟的，可以从很有经验的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当时我们做的东西在很多其他地方你是见不到的，因为它的新技术运用的是特别的特别的多，各种各样的比较成熟的 enterprise solution 也很多。当时在我们管辖范围内大概有70多个不一样的 application 和 tools，相当于是市面上比较成熟的产品基本上都摸过一遍了，你也知道它的属性是什么，如果要做比如说审计或者安全或者合规的话大概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是对我以后工作很有帮助。另外就是说可以见到很多很多的新技术，我在的时候他们那边有做区块链，自己有自己的 AI 模型，还有自己的 private cloud， 光操作系统大概有7种， database 还有 file system 可能7到8种吧，这个是在其他公司你没办法摸到这么全的。所以我现在都做了一遍的话，我去哪儿的话大家说，哎，你做过没？做过做过。而且那边里面人真的是非常 knowledgeable， 他很多人他可能在那个 vertical 他做过很多年，都是这个行业相当于一个权威一个什么的这样的，你去跟他聊哈，他就是能给你讲到点上。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当时 Visa 当时我们在 Visa 可以做职业 rotation， 在我闲季的时候我可以换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工作，所以我在那儿待了4年，我就做了3次 rotation。 还有就是你如果真的有还有一定的时间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时间 share 给另外一个部门，跟他们一起做项目。我还 share 了我的时间给另外一个部门，所以我在 privacy 部门、 revenue operation 部门、 risk 部门还有 internal audit 部门都有一些涉及。当时最后本来还准备去 cyber security， 后来时间不够也没去成。我当时也很鼓励我手下人这么做，所以我还帮他们找了一些这样相关的机会。后来我走的时候他们都还挺感谢我的。
有很多人的话讲这属于天选牛马，忙季忙完了闲季还要去找更多的活来做。
对，因为当时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我只是觉得就是老做就是同样东西很 boring，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试不一样的东西。我以前就是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我每年大概要做3个不一样的新东西。
而且你现在情况也是这样，我看你不仅在 CIFN 做这种公益性的关于安全的这种个 NPO， 而且你自己还有很多的投资的兴趣，就是还是一个非常多期发展一个状态。
我虽然做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很杂，但是其实都是同一两个主线啊。我比如说我做 NGO， 我做投资，或者包括我在美国媒体做 podcast， 主要还是以安全为主，是以 AI 为辅。那我做投资呢 ，NGO 还有我自己的 podcast 都是 AI 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两条线变化也不太大。
你这说起来轻描淡写的，因为我记得在阿萨卡，你在湾区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
我们当时是2021还是22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做跟 AI 相关的东西。阿萨卡是一个我们的行业协会，在全球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属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盈利组织。这个非盈利组织呢，就相当于是帮我们行业制定规则、做培训啊这些东西。我当时在他们硅谷分部，在他们的董事会里面做专门管会议的，还有执行秘书的一个职位。他们的总部当时有做，他们叫 Emerging Tech Advisory Group， 中文叫新兴科技顾问委员会。所以我们当时特别早的都会接触到一些就是还没兴起但是已经有点苗头的那种，包括当时很早的时候先看的是云，然后是区块链，然后是 AI 就是从2021还是2022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行业标准，就是写白皮书然后写书。我当时就是参与到很多写白皮书啊写书审阅他们的这些东西，很有意思。后来就继续做，很有机缘就进到了投资领域，刚好是在 ChatGPT 之前那个时间了解到了 AI， 所以也很机缘巧合了就投了一些 AI 的项目。当时呢这个东西特别的缺，我也就是到处去学习，包括跟大家一块写了一本这个方面的 AI 的安全的书，跟大家一起也做了一些白皮书，包括当时投资，然后自己做了一个跟 AI 相关的 podcast。
叫 Innovate Coffee， 说起来非常云淡风轻啊，但是我看了你的 portfolio，
中间是挺累的，但是呢当时真的是信息匮乏，就到处去问的时候就是大部分人都不懂，大部分人也都在看 paper 在学的时候，那些懂的人都没时间给你讲。
那比方说你当时投那叫 Agentive 的时候，你当时是因为校友吗？
最早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帮一个基金在写高新技术的文章，当时我是在自媒体写文章，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写文章嘛，我就写一些公司分析。
你说你的小红书和公众号是吧？
不，是那还更早的时候，我会帮一些公众号啊或者说是媒体写公司分析或者说是人物采访，写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个公众号就跟我讲说他们是一个基金下面的，他们基金开了一个叫 VC Scout 的项目，这个项目呢他说可以免费教你怎么样投资。我说那好，我就去学一下。就进到他们这个 Scout Program 里面，进到这个 Program 里面以后发现就是湾区非常活跃的人都在那个项目里。当时我在那一届我觉得我发挥的还不错，然后得到那届 Best Scout。 VC 呢会有一些相当于是VC 的 extended family 吧，他会找一群人来帮他找项目。
哎，这真的有人找过我来着，不是要投资我，是找我说你做播客认不认识这个认不认识那个，我还真的被问过不少次。
他 这个不光是让你找项目，它有一个小的项目来教你，就是 VC 大概是做什么的，然后怎么样找项目。在这个小的 program 最后呢，它会让你跟项目里面其他人组队，自己去找一个项目，然后分析这个项目，建议这个项目应不应该被投资，相当于一个很小的一个免费项目，你去学了之后呢，至少能了解一下 VC 到底是干什么的，最初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当时就很荣幸的得了最好的新的找项目人，我就觉得哦，那我是不是稍微有点天分然后而且当时就是确实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做完以后就停不下来。
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我觉得有三个事情特别的吸引我。第一个就是你能接触到最棒的一群人，去跟他们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激情，然后非常有能量，就是创业者、投资人还有一些学者。第二个事情就是说你可以接触到最新最好的技术，因为你要去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自己要先去做功课，对吧？你可能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方向是什么，然后哎，觉得哎，原来还有这种方向，做这种东西啊，好有意思啊就这种感觉。第三个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但是你觉得你好像是在推动科技的发展，中间稍微做了一点点小事情，这个是很吸引我的事情。当然了，就是如果特别运气好的话也是可以赚钱的，虽然这个是很难的一块儿。
怪不得每周末看你会在各种创投的场合出现。
我也是选择性的去，因为现在真的是事情太多嘛，就是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把这件事儿做了，我现在还在学习中。嗯，
那最近呢，比方说你去 Google 的那个孵化器也看了， YC 也有，前两天也是一个 demo， 有没有什么 impressive 的？
我们也不只是去孵化器了，因为最后的 demo day 是孵化器已经找到的项目，更多时候是我们找大家还不知道的项目。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投嘛，所以我也去看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前一段时间 YC 的 Demo Day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 YC 的 Demo Day 里面 AI 还是占主体，大概 60% 以上的项目现在还是 AI 的，但是你可以明显看到它 AI 的一个侧重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一两年以前大家都是一个大叙事，就是说啊，在这个 vertical 我能做什么，比如说我在法律，或者说是我在医疗我做了这个大的东西，或者说 AI coding 我要做一个大的 coding 的东西。那最近我看到的都是比较小的细分领域，比如说好像我记得有一个是给赛车工程师用的一个什么系统，像我自己看的一个项目就是说它是给医疗里面当一些老年人出院了之后还在观察期的那段时间用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已经不是最开始特别大的一个叙事，说我整个行业我来解决这个大问题，它现在就是特别特别小的一个领域，我要来解决这个小领域特别疼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机器人，我上一届看到的机器人就很多，然后这一届我觉得机器人稍微减少了一点，但是机器人的周边会多一些，比如说机器人的一些数据啊，当然了也看到有一些军工的东西。
对，这是国防安全，硅谷都火了好几年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投完特别自豪的案例？
我觉得都挺自豪的吧，因为我觉得我投到现在还没有死的，所以我挺高兴的。每次我做节目的时候，我也会问投资人你最喜欢是哪个，他们都说哎，不能说呀，这样太得罪人了。
那我换个方式吧，我不问你最喜欢谁，我就问你觉得最能在这个节目里面分享的。
我只能跟你说，就是现在一个趋势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现在 AI 的一个趋势，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觉得大模型叙事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但是最近呢 ChatGPT 它已经说了它要放弃一些liability 特别大的方面，包括财务，包括医疗，还有一个法律，所以在这三个方面以后可能相对来说单个的模型可能会慢慢起来。大家现在主要看的还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最近也有很多人在讨论数据中心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东西，因为现在基础设施完全是跟之前的基础设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全新的一个站，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是要根据 AI 的特点来重新做，这块是挺大的一块，大家现在都在看。在 application layer 这块，其实现在我觉得泡沫挺大的。我两年前看了项目，当时每个这个 vertical 大概就一两家我看到了， 现在就是相关的都是三四十家，最后谁能跑出来不好说。我有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我看不出来他们的区别。
明白，就跟疫情当时2020年3、4月份突然之间一瞬间就冒出来几十个 Zoom 的网站一样。
对，但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就听 Snowflake 他们那个 CPO 还是什么讲的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是说在 .com 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大家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泡沫，但是呢真正的那些活下来而且变得很巨大的公司都是那个泡沫破灭之后出现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等这个时间。他们就说泡沫是不是个好事呢？大家都知道有泡沫，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世界，我们也在拭目以待吧，相当于。不过我真的觉得 AI 确实是把一些行业的结构改变了。我其实现在也在想这个事情后面怎么做，因为现在 AI 可以代替的其实是最开始的这种特别初级的阶段的工作，但是像我们这种工作叫做 professional service， 专业服务。那这种专业服务呢，你如果要培养出来专业的这种感觉还有手感，必须得经过大量的这种大家来说就是比较没用的工作，你就是照着以前是什么样你就照着画个勾那种的工作，要做到一定的程度你的那个感觉才能出来，你以后才能不跟着这个 checklist 画勾做工作。但是现在这一块的工作很多都被替代了，再过上三年我如果想要一个资深的人来帮我干活的话，这就是个问题，因为我找不着了。我现在也在想他们就是新一代的这些人他怎么样去能用一种更新的方法来培养他们的职业感觉，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也许可能就是 AI 的 education AI 教育可以帮到这一块儿，所以我现在也很期待看到一些比较好的 AI 教育的一些新项目，就是在这个方面能起到作用。
你说这担忧很有道理，我感觉也确实不是用太担心这个事情。就比方说之前倒退20年前，比方说怎么找客户，之前大家按照黄页找，按照 paper 黄页去找，按照登门挨家挨户去敲门，然后后来又变了，社交媒体又发展啊，各种 social network 又出来，很多人他用新的技术也可以干之前的活。我的意思就是应该是有办法的。
对，我觉得可能是有办法。我给你举一个 professional judgment 的例子哈，职业判断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去一个客户，如果我还接客户的话，以后我去一个客户那儿，我大概在那边跟他们谈一天时间，或者说是我看了他的几个项目，看过他以前的 paperwork， 我大概会有一个评价，这个公司是个什么样的公司，他的成熟程度到哪儿了，他哪块有可能会产生问题，他这个问题有哪些解决方案，这是我很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个感觉。就很玄的一个东西，就好像你练气功一样，练练练，你练到一个阶段了，你手一拍那个气儿就出去了，然后可以影响到周围的树啊什么植物啊这些东西，对吧？但是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这些东西就是以前做那些很简单活一遍一遍的做，做到一定程度就量变变到了质变，你就自己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这就是他们讲的职业感觉。但是现在如果大家用 AI 把最基础的这部分做了，那现在呢小朋友怎么样去练这个职业感觉不知道。
我在想有可能我们现在的阶段是机器人化， AI 更像人一样去做事，可能再往下一段是人的机器化，人要先学习机器怎么做事，机器怎么想。其实我觉得不是在未来，就现在就是这样。比方说我跟人发微信消息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发现我用的句子用的句式是跟我在 AI 里面讲话的语气是有点像的，就比方说一些口头禅，哎，请细说什么什么什么，原来不会跟人这么讲的，后来跟 ChatGPT 天天让他细说这个，让他细说那个，我现在跟人讲微信的时候，哎，你细说一下，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口头禅。我发现 GPT 把我训完之后，又被我带到了我跟人的交互当中。
我觉得 AI 对我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你当时自己去悟啊，然后自己去积累啊，我觉得有一个信息茧房吧。但是你去跟 AI 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些很新的视角，你会觉得诶，我之前没有想过这个方向，或者诶，我之前可能没有用过这个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 AI 对我最大的一个帮助。
我想接着你刚刚说的一个问题来展开说一下，就是 liability 责任。你说他放弃医疗，放弃 financial， 我都能理解，然后放弃法律。其实现在在这一块人工智能产生的这些建议也好，它最终的 liability 怎么算？
我们其实行业内讨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觉得很多工作根本就没有办法被 AI 替代的原因。因为最终有问题的时候是谁来负这个责？人。是哪个人来负这个责？签字的那个。所以像这种职业的这种角色，我觉得是没办法被 AI 替代的。你看很多人他做了一些什么 AI CFO 啊， AI head of 什么什么什么的嘛，我觉得很好的东西，但是他最后有能不能卖得好不知道，因为 AI 是不能签字的。你这个东西可以帮 CFO 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个 CFO 这样的人在最终的东西上拍板。
他应该叫 CFO AI， 不应该叫 AI CFO。
对，因为到最后万一出了问题，起诉的是这个人啊，不是 AI。
而且像医疗还好，医疗因为他哪怕是 AI， 我猜想他应该是需要 FDA 的审核之类的，但是有很多同样很重要但是并没有这方面的审核，但是它也会影响到比方说人的一些投资决策也好，这种法律决策也好。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做的这个，我问你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我无数次被别人问到。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如果现在创业的人如果还是根据 OpenAI 啊那些 model， 他可能要考虑一下他怎么样补充 OpenAI 不再继续去 support 这部分。
比方说你知道我做 ADU 的 feasibility analysis， 有人说哎，小川你的信息如果有误怎么办，你虽然这个报告我看着挺准，那个报告看着挺准，但是保不齐哪天哪个报告里面有一个数字它是不对的，有一个比方说它规定错了，或者说什么人家就不在这个洪水区，你说人在洪水区，虽然我目前没看到，但是万一错了怎么办？对，我就无数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其实你这个方向不是唯一一个问到这个问题的方向。前一段时间欧洲有一个特别大的法律的 AI 的公司，它刚开始其实长得很好的，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现在做完了东西之后呢必须得有人来给它 confirm， 就是帮它来检查，然后才能保证一定的准确率。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在这一轮的融资中就没有融到，后来就倒闭了。而且我可以看到，因为这一块很多东西是 AI 现在本身的一个局限，包括做 AI coding 也是 AI coding 5000行以上的话，它的一个表现力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降低。现在大家也都在想，就是这些东西大家就是从技术上怎么样去解决。
哦，哪个正常人一次性写5000行的代码？
我觉得 AI 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帮忙，但是不是所有的事他的钱都能做。你像你说这种，我看到很多其他的公司他也会有这种情况，很多人他们也有一些公司他就雇一个人来去做检查也有，但是就是看你大规模生产的话，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雇的人越来越多，雇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就变成了 cost 越来越高，那你这个东西是不是能有竞争力，这个就要再考虑。还有一种他们做法就是说让把 AI 做这件事情的每一步他都做出来一个 log， 这样子的话大家都能看到 AI 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也很容易能可以 involve human in the loop， 当你想检查的时候你可以检查，有的时候可能就抽样查一下。
哎，你说像不像马车夫换了职业变成了乘务员，以前呢是自己帮人做咨询，现在呢去公司里面检查 AI 的结果，马车夫变成列车乘务员那种感觉。
就是大家用 AI 的方法不一样，对我们来说我现在用 AI 最多就是一个辅助，再高一层可能我就多管一个人，那就是小朋友进到公司里面他们做完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检查一遍，我们还是要签字的呀，最后签字负责我们也是要担责的嘛。包括你像在不管是在会计事务所还是在一些咨询行业嘛，都不只是一个人来检查你的工作，都是什么 manager senior manager director 最后 partner 对吧，只不过他们看东西的方向不一样。
你自己做 VC 然后又在安全方面有十几年的职业经历，你觉得站在 VC 的角度你不喜欢在 business plan 里面看到他们，或者说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哪些关于安全的事情你会觉得是一个警报？
这个很难说呀，当然了我在 VC 投资里面天使投资这块还是在学习过程中， 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 enterprise solution 大家还是应该考虑做一下 SOC 2， 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卖货的时候，很多北美的客户他会去问你有没有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安全合规的一个报告，大家就是可能会要一个这样的报告来确定你的产品是不是有最低的一些安全标准，就是符合一些最低的安全标准，毕竟它这个是要拿来用的，对吧？然后用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工作，或者说是影响到他们的客户。大部分的一些公司 to B 的公司，他们都会先做一个这样的 report， 叫 SOC 2 SOC 2。一般就是公司有一些 shared service， 比如说 SaaS solution 啊，然后 data center 啊，还有一些 enterprise solution， 他们会做这个东西。但是呢，安全这个东西实在太大了，就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域，它的要求和侧重点都不一样。
你自己也投了很多安全相关的、审计相关的都有，你觉得在这一块有没有哪些东西是被过度营销的？
过度营销我现在没有觉得，但是我觉得就是 AI 其实对这个行业的影响现在也蛮大的，而且呢 AI 增加了很多新的攻击面，说实话以前就是手动攻击的时候跟现在用 AI 来攻击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量级。 AI 还增加了很多不一样的风险，像什么 prompt injection 啊，这些东西以前根本就没有的，所以大家也都在研究很多方面。而且呢，很多 AI 的产品它想在大公司里面去用，其实就是现在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一些合规，还有一些法律问题，因为现在很多法律还在研究中。所以你看现在其实在公司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像什么 Glean 啊什么的，他们都是像 Glean用了好像是公司最多然后涨得也是很快的一个 ARR 的公司，他的 founder 其实以前是一个安全公司 founder， 他做的产品就非常的安全，所以大家用的会比较好。
我想到一个问题，你自己之前做过很多的 case 吗？在安永肯定是做过很多的 case， 但是即使你到像 Visa 或者说其他公司也做过很多 case， 好奇有时候是公司内部，有时候你是作为一个外部的人，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奇葩操作的一些客户？
有，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了。我的客户里面有一个当时被查出来欺诈，然后直接被交易所下架了，就是退市了直接。这个也是我见到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公司，因为你过去的时候你就会明显感觉它 environment 就是 professional judgment 这个小灯一下就会亮了，这种你过去的时候你跟他们聊天基本上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新的人，而你跟他说的时候他说啊、哦，我新来的我不太了解情况，另外一种就是老的人他知道然后他死活都不说。然后你看他们的文件，他们画的流程图上面写了一句话，这个流程图不保证它完全正确，这就是这种比较奇怪的情况。后来我们当时取证也比较艰难，因为大家要不然就不懂要不然就不说，后来我们就想办法要了一个管理员权限，就自己进到 a copy of production 里面自己去取证，那一个下来之后我基本上把 Oracle 学懂了。直接就做了 Oracle 的管理员的活儿。我们一旦碰到这样客户其实能学不少的东西。我在做审计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很多新系统的管理员的该做的事儿。你说我安全的这个底子怎么打下来，就通过这种方面上，为了把这审计做好，我有一个 Advanced Accounting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就是会计所有的课我都学过。我还专门考了一个 Six Sigma Greenbelt， 就是流程管理，因为做审计的时候你能看到很多很多可以改进的流程，一般做审计或者做安全比较困难的地方也是它流程和一些技术需要改进的地方，这块都是相通的。学了很多新系统的东西，流程的东西，包括公司的这个行业，因为我做了40多个公司，跨的行业太多了，安全、金融、医疗，还有什么 semiconductor， 包括大数据也有，再加上以前是车的，然后 wearable technology， 各种各样的都见了很多，很有意思。开始做投资的时候，我后来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我才发现我当时在四大我们认为比较小的客户，其实在 startup 领域都是非常牛逼的公司。
你可以稍微讲一下吗？就是你拿了 Oracle 管理员的身份，那家公司最后是啥暴雷的？
我们是 rotation 制的嘛，然后我做了一段时间的话，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就听说这个公司当时被查出来了有欺诈行为，在他们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 journal entry 这个东西，简单一点讲就是说他们在做会计报表的时候，他们报账的时候那个账是有问题的，然后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其中的一个高管好像被告了，然后这个公司直接就被 SEC 下架了， SEC 就说这个公司有问题，你现在不能变成上市公司了，然后直接就下架了。
哦，对，你们工作方式也好奇哈。比方说你们作为外部机构去查的时候有 deadline 嘛，就是说你们的工作必须要在某个日期之前完成，如果不完成的话你们是不出报告还是说匆匆结束这样子？
有时间限制，但是这个是要分情况的，有的是有时间限制，它的预算还不够，有一些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太难了，可能需要去做一个申请，就跟监管机构说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做到现在我们没有做完，我们需要额外的时间。像湾区以前有一个叫 Semiconductor 公司吧，当时就有这种情况，所以他们的审计师就 file 了一个 extension 做完的，做不完的就想办法做完呗。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个个都学会了什么管理员权限呀之类的，开始学怎么样写程序啊。
但是现在遇到这种不配合的情况呢？
不配合，我的方法就是第一想办法让他配合，第二就是自己上呗，你自己拿管理员权限，或者说你自己写一个程序，或者写一个 SQL 把数据从数据库里面直接调出来。当时我们还有遇到一些公司他们的管理员太新了，大家都不会的情况下，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弄出来，弄出来以后写成一步一步怎么样把那个东西弄出来给管理员，让管理员照着我们写的弄出来。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审计这个东西很简单，其实需要快速学习能力的一个原因。很多时候就是有很多很多情况下，你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你怎么样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又回到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的考点，对吧？你不懂的东西你怎么样短期内把它弄出来，后来发现上班的时候确实需要这个技能。
怪不得杨白汉 top three 呢。
是啊，我觉得当时很感谢我们学校给的那个培训，真的是非常贴近现实。而且当时我们学校除了课重之外，商学院还有很多的什么 party 啊 social 啊，经常要去跟公司一起去 social，经常要去跟各个不同的行业去聊天，后来发现其实这都是商学院的基本技能，你之后上班的时候也是同样情况，不管是咨询啊会计啊还有投资啊，到最后其实做到高的地方还是要去跟大家去多聊天，多了解现在的情况，跟这个整个系统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讲一讲个人的一些安全细节，有没有一些大家平时可能不太在意的一些细节其实是有安全风险的，比方我经常听说像什么机场的 WiFi 不要连呐、酒店床头的 Type-C 不要随便插呀之类的，有没有其他的这些？你作为一个行业专家。
专家不好说了，但是确实有几年经验哈，我可以给你分享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先从做安全的人怎么做这件事情给你讲起，然后再讲一些可能大家平常要注意的东西。我有两个同事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个同事啊，他每次上班的时候他会把他的电脑放到一个铁箱子里，然后这铁箱子是上锁的，就是万一他这个箱子就被人偷了，别人也从他的箱子里很难把他的电脑拿出来
啊，就他出去吃午饭他电脑放桌上是放在箱子里的。
对，是一个铁的带锁的一个箱子，他电脑还有他文件都在里面。当时我们出去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可以锁在桌子上的锁，就可以把他箱子锁在桌子上，这样子就减少了别人拿走他箱子的几率，这是物理层的啊。我看到另外的几个同事，另外一个同事呢他自己有一个物理的加密器给他的手机，就是每次他要用他手机的时候他有一个大概这么大一个物理的加密器，他会把那个加密器拿出来看一下上面的密码才能打开他自己的电话
啊，就是说他也不信任苹果的这些脸部解锁之类的。
对，你如果看到很多做安全的人他自己做的一些东西，你外界看你觉得啊有点 over 了，但是就是我们内部人看啊他做的这个东西可以理解， 很多做安全的人他其实不太喜欢上镜的，他也不太喜欢贴照片，像我就很少贴我的照片。
那咱这期要发视频吧？
发视频就发吧，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做 podcast 了。
对，而且你都上电视了。
我刚开始第一次第二次去帮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人开始用我的名字在 LinkedIn 上做了一个 page。我后来仔细看那个 page， 那个 page 上就有一个帖子，是一个钓鱼帖。那个帖子上面就写了说，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全公司，然后留了一个 Gmail 的 email， 说我们现在招人，前20个人发简历给我的人，我可以给他确保他可以来面试还是什么的。像这种就是一个钓鱼帖，现在很多人找工作嘛，像这种情况就要注意一下，因为一般大公司的 HR 他招人他不会留 Gmail，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放简历的时候都会给真名字，然后会给 email 还有电话号码，这种都是 personal 的 information， 他还会给一些具体的工作单位还有经历，这些都是可以拿来用的，找工作的时候这个要非常注意。而且我还碰到过有人用另外一种钓鱼方式，他发给我邮件，他说我是一个高端的招聘者，我们这个所呢就是帮人招聘高管，然后我需要你把你的简历给我，给了简历之后呢，我会给你推荐一个改简历的人，这个改简历的人是要付钱的，但是我帮你推荐工作不需要。像这种我觉得也是比较奇怪的一种，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你说的这两个都是在求职当中比较容易出现
的。对，因为现在在安全领域里面，其实大家对人的一些需求是比较敏感的，他会根据当下最重要的一个需求来改变他钓鱼的方式。
是这样，他没工作的人找工作是非常急迫的。
对，因为这种情况受骗人会多一些，所以我觉得这块应该注意一下。然后另外注意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同事他会有两个手机，他会把 social media 和其他的重要的 app 分开，就分在两个手机上。有的时候呢，从 social media 人是可以攻击进来，因为这个相当于是你的一些重要的东西你放在另外一个手机上，就等于是跟他们是物理隔离嘛。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你的电脑在外出的时候，可能你需要想办法把你的电脑带在身边呀，或者说是你输入你密码的时候要看一看周围有没有其他人，然后进公司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人尾随你，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平常比较需要注意的安全的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查你自己邮件的时候，如果看到陌生人的邮件如果有附件的话，你最好先不要点，然后网上先查一查，看看这个发信人他是不是已经被人举报过的。然后还有一些人手机上面给你发短信说帮你找工作呀什么的，你是不是上网先查一下这个电话。现在经常有人来给我发信说你不记得我了吗怎么怎么样，我先会发他几个问题先验证一下他到底认识不认识我。
啊，这种我一般直接都不会啊，
我很害怕有一些什么其他 的对，我会发一些验证。还有我觉得有一些个人电脑推送过来的更新你还是要及时更新，因为有的时候是重大的漏洞很容易就被攻进来。还有就是说如果你的一些 account 被盗了，及时通报及时改密码，这都是很简单的一些事情，但是非常的重要。
我想到之前在公司的时候，公司里面的 IT 就三天两头钓鱼，给员工发一些诈骗电话，看哪个员工又上当了。
我们会定期发一些邮件。
就你们发的 OK。
公司内部就是钓鱼，其实是有一个教育的目的嘛。比如说大家特别累的时候发什么免费食品的那种，这种比较容易上当。然后
点上了，重新上一下那个课。
对，然后还有什么过节的时候发礼物那种好像上当比较多。
哎，我这么想，我的那个 code email 可能要改一下。
是，有的时候很多人发 code email 它其实是为了 reach out 的新客户，但是有的时候我就不敢打开，尤其是那种带 link 的，做安全的人我们可能一般都不会开的啊。我们的播客叫 Innovator Cafe， 它是一个英文的播客，它主要是做 AI 和 innovation 的。其实你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做安全的人去做了 AI 的播客，就是我当时给小帅说的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我对 AI 非常感兴趣的时候，我找不到人来教我，想找书也就是特别新的东西也查不着，后来就决定我们还是自己做个播客。
费曼学习，
不光是费曼学习，而且是为了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也想 帮到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帮到创业者去找到他的合适的一个方向，合适的一些人。当时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些创业者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发布他们要招人的消息啊，或者说是发布了他们的新产品的一些信息啊，还有他们创业里面的一些经历还有故事啊，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宝贵，这样可以帮到别人。而且呢，我们当时做播客的时候，我们请到的也都是行业特别厉害的一些人。你像我们当时做 AI coding 的那一期，找到的是 Cursor 的投资人和当时一个自己在创业的教授。这个教授当时做 AI coding 已经做了10年的研究，对我们很有帮助，对我们的听众也是很有帮助的。当然了，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中呢，也希望能帮助到一些我们的客人，因为他们可以告诉我们他们现在需要些什么。
太好了，你刚说 Cursor， 我想起来今年 Windows 不是被收购吗？先被谷歌收购，然后剩下的被 Devon 收购。当时后面就在想啊，尤其是 Cloud Code 它声势这么浩大的情况，当时在想 Cursor 是不是要成为下一个 Windows， 也要变成明日黄花了。但是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到年底的时候，哎，情况又是为之一变。
现在真的不好说啊，因为你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很好的方向，然后突然 OpenAI 就宣布我开始做了，这个方向就彻底完了。你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涨得很好，然后突然一下就出现了这么多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所以现在真的是一个变化特别快的一个时代。
也还好吧， OpenAI 说他要自己做，所以我要自己做这句话现在是最不能唬人的。他要干 LinkedIn 他也没做出来啥。Sora 也发布了，几乎我周围没有什么人留存，是尝试的时候大家都很热情，但是几乎没有留存。虎头蛇尾好多东西了，像 Atlas 浏览器我感觉留存也是挺虎头蛇尾的。
还有以前那个 App Store 嘛，对吧，现在好像都听不见了。
GPTs 对，那这个 Reputation。
你看前两天 Altman 他不是说了吗，他说要把所有东西都叫停嘛，现在就专心致志的就把 ChatGPT 做好。我看到他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其实雇佣了 Instacart 的那个头，现在不是做他们的产品 CEO 吗？他又对接了沃尔玛、Target 这样的一些零售，我觉得他以后还是零售方向，就是从 ChatGPT 是很好的一个流量入口。如果他在做搜索的时候再把零售的这种闭环回路做进去，他现在好像已经可以买东西了嘛，是吧？
这还
觉得他以后盈利还是一个闭环，挺不错的。
对，这倒是挺好的，而且这个也确实跟他方向是一样的，因为他还是在 ChatGPT 里面嘛。
对，而且你现在可以看到这几个大模型公司完全走的方向就不一样了。你像 Anthropic 就直接是想走 2B 的路线，对吧？
我看很多金融老哥都跟我讲 Cloud 在他们的这些公司里面是非常直接的一些应用，就是感觉他们在做 Vertical 的这方面还挺激进的。
他们安全性能比较好吗？主打一个安全性嘛，所以做 2B 的话大家可能更放心一些。 OpenAI 这边我感觉以后就是走 2C 零售这种可能性大一些。现在 Google 的就是全家桶，通过它的这些 Enterprise Solution 啊，还有包括 Gmail 啊，绑定它自己的 AI 在往外卖啊，这个是你看它流量入口比前面这两个大出来很多，它有浏览器对吧，有 Gmail， 其实它还有它的硬件，它还有它的这个 Browser， 这个就是很牛掰的产品一推出，这个入口量级不一样。
确实 Edge 浏览器之前的 Copilot 我用的不多，但是 Chrome 出了右上角的那个 Gemini 的对话窗口的时候我是用的挺多的。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大厂现在除了 AI 还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其他东西，所以我个人觉得 AI 这块的一些 Safety 啊，包括 AI Security 啊，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当时我们为什么有这个非盈利也是这个原因，包括我在 Isaka 他们那边去做一些事情啊什么的也都有这个原因。
前两天 OpenRouter 他们发了一个报告，统计大家在他们网站上的 API 使用量，你知道他们在开源和闭源都有挺大的声量嘛，都在那上面用。虽然大家可以在比方说 OpenAI 或者 Gemini 的官网上面靠它的 API， 但是很多人仍然选择在 OpenRouter， 因为切换模型比较方便嘛。然后有一个东西挺好玩的，就是他说开源模型就是什么千问啊 Mistral， 他说最大的需求是角色扮演类游戏，这些被闭源厂商阻止的这些灰色需求最后都还是要落到开源上面。
其实现在这个情况也是很有意思，就是疫情之后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变得挺不一样的了。我觉得疫情前人跟人之间的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那疫情之后就开始变成了人通过机器跟人的关系，那现在就变成了人跟机器，机器跟人的关系，然后机器跟机器的关系。现在我倒是看见线下的活动慢慢多起来了，可能大家也在想办法重建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
欢迎大家去收听 Innovator Cafe， 我也会在节目下方放上链接。
我们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听小帅的节目，可以了解各种不同行业的人的一些故事，也希望大家多多收听小帅的节目。
Hello， 玛丽莎，想问一下，大家现在经常说9月30号1:5组付条款要截止了，这到底是啥意思？
首先是这样子的，1:5的区域中心它的项目授权，它的授权到9月30号。1:5呢，它有个 RA 法案，就是区域中心的项目这个延期延到了2027年的9月30号，所以呢，它指的9月30号是指国会授权这个法案的到期日。然后呢，这个法案呢 ，RIA 当中有一条关键的条款，它只要是说您只要在授权的有效期之内提交了 I-526E 的申请，也就是投资移民的申请，就即使这个未来这个区域中心授权到期了，您的申请还是可以继续审理的
啊，就是保护最后一波人。
然后因为历史上我们发生过，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区域中心不是曾经中断过几个月吗？就是中间是没有办法递新的提交的，因为区域中心是暂停的。那已经提交的案件呢，暂停后，后面它就恢复了。所以如果就是说2027年的9月30号到期了，然后国会它没有继续延迟，那新的申请你就没有办法提交了嘛？但是那提交的申请，它就受到这个主诉条款的保护。
这个 grandfather law 它究竟包括哪些东西？
即使未来这个区域中心的项目到期或者中断了，您的申请是还是可以继续审理的，也就是你锁定了是当时的这个法律框架，它不保护什么？就它不保护排期，不保证你签证永远有名额。它只保护的是申请的资格。
现在市场有很多营销，就是说要赶窗口，要赶最后一波，怎么样来识别真假？
首先呢，就是1:5这个项目它本身是一个风险投资项目，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申请人能够有机会的话，还是自己可以到美国亲自来考察项目。几个问题吧，就是说看看它是不是这个项目更靠谱。比如说你可以问一下，如果这个项目关闭的话，您这个项目还能存活吗？就是你好问问他，就是1:5这个资金里面，这个项目当中，这个1:5的资金的结构是占比多少，这个项目是不是过度的依赖1:5的资金啊，这是一个方法。第二方法呢，你也可以问，如果真的这个项目排期了或者倒退3年，那您的这个项目的退出机制是什么？其实您就是想问问这个项目的现金流是不是好，然后呢，是不是这个项目可以明确再融资，然后退出的机制是什么。然后第三个问题呢，你也可以问问对方，就是说就业的计算是怎么样子的，是不是过度的依赖这个经济模型的间接就业机会，然后这个模型假设是过度乐观的话，那可能对这个项目来说是没有保障的。那第四点呢，你也可以问一下，就是这个区域中心它是否有之前的历史连贯性，比如说这个区域中心是不是刚成立的呀，它有没有之前的这个 I-829 的历史，就是看一下它的成功案例。那第五点呢，你也可以问一下，就是如果 USCIS 审计这个项目延期的话，你们会怎么应对呢？就是要看一下它是不是有第三方的资金监管，是不是有合规的预算。
对，在这些窗口之前提交的人，他如果最差的情况，他通常会遇到哪些比较大的风险？
首先就是投资金额，项目的合规性，第三个就是区域中心是不是存在的合法性，第四个就是您的申请资格持续有效性。那风险性是什么哈？风险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排期吧，就是会不会有这个排期遇到最大风险啊？然后呢，未来的签证数量多还是少啊？第三个就是移民的整体结构，最坏的一点就是说未来的国会如果是完全废除了1:5这个法案，就到期了之后他也不选择延期，然后他就完全废除了，没有1:5了，就像川普说我直接卖金卡好了。其实我们是很难预测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可以盯哪几个方向哈。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多关注这个行政令， 比较快，然后呢声音比较大，方向性很强，但很多时候呢它需要后续的法规的细化，然后呢它容易受到这个法院的挑战啊。但是大家还是可以时刻关注一下这个行政令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关注这个监管的规则，就是只要是进入到这个 Federal Register 公告阶段，这个一定就是真信号了。第三个就是国会，这个很重要，国会虽然很慢，但是它是决定结构性变化的。就比如说 EB5 法案授权延绵期，然后 H1B 的改革改不改革，这些必须是通过国会的。大家就是明年可以关注这三个方向。